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今天已是第16次讲这个题目了。今天呢，我特别要对做传道人的提供一些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传道人有几件重要的道理一定要弄得清楚，因为这是传道人所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不把它讲得特别的详细了，只是重要的重点的说明。我们做传道人呢，我提出来五件事情，是在基本上做传道人的本身有这样的真理在心里面，在传道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对象，在基本上我们传道人本身有这个五件的道理要酝酿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面对任何的一个传道工作都是在基本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了。有一些困难的问题，遇见了特别的问题，我们都靠着这几个重要的道理可以胜得过。这五个重要的道理呢，分出来我们讲一讲。第一个呢，是我们传道人要特别清楚得救的这个道理。第二呢，要知道非常清楚教会本身是什么。第三是关于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很容易迷惑的事情，但是非常的重要。第四，一个真理就是主必要再来。传道人对主的再来没有把握，你这个道传起来就是丢三落四，不会讲得很周全。第五呢，我们要注意得胜，这个得胜是我们初信的人就知道有这么个名词，但是我们传道人却要把得胜当作我们面对难题的时候一个内心的一个力量。这几件事都是基督徒都要知道的事，但是我把它提出来呢，专门要让传道人知道，这个是我们在传道的事工上是有帮助的。再有什么难处，这五件事是得救的基本。我们先谈这个得救的道理。得救的真理呢，是律法和恩典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困惑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因着信就是由于信。好像说吧，自来水是由于水管，这个电灯呢是由于电线。因为接着了水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得着水。同样呢，电线接到电厂，这电灯就可以用。信呢，就好像是这个水管子或者是电线一样。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比较清楚的翻译呢，是由于信。所以得救在以弗所书二章里头有很清楚的说明。恩典的解释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他做什么，神做什么。但你怎么样去得着恩典呢？就是用信得着恩典，好像水管子一样去接着神的恩典，恩典就下来了。用电线接着电厂的电源，这个恩典呢也下来了。所以恩典这两个字，常常有人认为这样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其实不一定。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容易，但是在神的那边则不然。因为神要借着他儿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才把恩典流到我们的身上。可是麻烦的是，很多人走到最后又从恩典跑回律法。这个意思我们做传道人大概可以懂，如果做好一点就得救，做不好就不得救。常常有人在这件事情困惑不已，三天得救了，两天又觉得没得救。所以关于这个得救的问题，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要坚持，不要有的时候在恩典，有的时候呢等于律法之下的人。律法是做法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做工的问题。我们传道人应该了解，出埃及是得救咯，进迦南是得赏咯，好像说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国呢是得救。马太五章十节呢，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是什么呢？是关于得赏，这个是代价。耶稣的义是得救，人的义是得赏，这两个的区别应该是分得很清楚。我们是靠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行为得救。然而在行为的里面，如果遵守神的话去行，那就是关于得赏了。这一件事情千万不要糊涂，千万不要马虎，这是你讲道的时候一个大的根本。马太25章41到46节这么说的，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井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什么样的人会到永井里去？就是有这些行为的人。人家有病你不去看他，人家赤身露体你不给他穿，人家饿了你不给他吃。我们要很当心呢，马太福音的顺序。因为在24章里讲到被提，取去一个撇下一个。25章呢，有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我们被提以后，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从这儿我们知道，但以理的七十个妻，第一个妻是七个妻，第二个妻是六十二个妻。以后这个地方变成是教会的时代，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末一个期。教会时代结束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救恩在但以理书九章为什么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因为异象和预言都是讲耶稣。既然基督耶稣已经来了，就不再需要预言跟异象。 到这里就是世界的最后的一个七年，至此呢，福音的工作是已经完成，救恩的门已经关闭。因着这个缘故，马太福音24章的背题就等于救恩的门已经关闭，福音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得救是靠恩典，到那个时候得救已经没有了恩典，得救要靠本事，没有本事就不能得救。因为今天还在救恩的里面，有一天救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曾经有一位会友拿圣经来问我，什么叫做恩典呢？他冷我给他穿，他饿我给他吃，这不是行为吗？是的，这是行为。所以这一段圣经是不错的，到有一天耶稣再来了，这就不是靠恩典得救，而是凭本事得救了，这儿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第二件事，我们对教会的根本要清楚，教会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机构，好像是说司机有司机的工会，码头工人要有码头工人的工会，那么基督徒的工会就是教会，你想是不是这样呢？有人是有这样的看法，就认为教会是基督徒的一个团体，但这个看法是错的。教会它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教会断断不是一个团体，甚至于不是一个福音机构。圣经对教会的叙述有很多很多的，好像教会是身体，也是心腹，就是新娘子、新人等等。那就好像是说呀，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羔，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教会不会是组织啊、团体，也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到教会去，就认为那个建筑物是教会，常常有人对教会的定义不够清楚。就连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也就被这个社会给污染了。那么现在来说呢，教会是身体，从将来来说呢，教会是心腹，因为有一天主要来迎娶，要来提，所以那个时候才可以叫心腹。身体的使命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有这样的记载，并且延长年日，这个延长呢也有扩张的意思了。所以身体所负的使命就是要把耶稣延长下去，把耶稣扩张出去，使他越来越宽广。在台湾有教会，台湾就有耶稣；在新几内亚有教会，新几内亚就有耶稣。这就是扩张，这就是教会所负的使命。这样你做一个传道的人，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失脚了。再来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圣灵的问题。现在圣灵的问题变成很复杂，本来是很单纯的，现在用圣灵做题目，做出来很多的文章，做出来很多的活动，做出来很多的花样。但是以弗所书一章13节，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圣灵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不会信，因为圣灵叫我们知罪， 圣灵叫我们认识耶稣是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知罪，口称耶稣是主，这是圣灵的凭据。我们传道人今天能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也有丰富的圣灵的凭据。我们怎样被感动，怎么样被召，我们怎么样被差遣，我们怎么样的应许，都是在圣灵的里面，不然我们就不会做一个传道的人。但是为什么我有圣灵还要追求圣灵呢？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是有它的道理的。从圣经主耶稣去看，有圣灵怀孕，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耶稣从约旦河起来，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说有圣灵还要追求圣灵。约翰福音20章22节，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使徒行传1章5节，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除了知道有圣灵，我们还要追求圣灵。圣灵的到来有的时候是短时间的，圣灵的来有的时候住在里面是长时间的。我们要看我们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永远不断的要追求圣灵。短时间的圣灵来了，有他特殊的任务给我们；长时间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有依靠有根据，所以我们才要不断的追求圣灵。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更要随时都要有圣灵。如果你感觉到你灵里枯干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传道人本身不追求圣灵，这是不能够把神的道好好的传出去的。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假使耶稣基督不能够再来，也许他不一定会来，那么我们这个传道人没有道可传。所以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目前这个论据最多的是灾前呢来呢，还是灾后来，很多的论断影响了我们传道的人。灾后被提是有它的根据，灾前被提也有它的根据。一般的神学并不鼓励人要选择是哪一种论调，但是我却要劝你们要选择一边来走。不选灾前也要选灾后，不能两边都选，因为如果那样，你所牧养的羊群会跟着转来转去无所适从。我自己呢是选择灾前被提的，选择本身就是个人的一种权利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反对。比方我是选择了灾前，但是我不反对灾后被提的这样的论说。因为这一个问题呢是神学上后来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基督徒本身灾前来灾后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在信仰上应该不受影响，那是基督来他自己的事，我们只有等候，没有谈到选择的余地。但是神学上把它当作题目提出来，让我们很多的信徒在这个上头要花很多思想，花很多的这个查考，这个已经对信来说已经是走偏了另外的一个方向。 这已经是在信心之外了，不是吗？关于灾前配题呢，在圣经里可以找出来一些根据。比方说，诺亚是先进方舟以后洪水才来呢？帖撒罗尼迦后说道，有一个大拦阻，要等到拦阻除去，这个不法者才出来。拦阻还在，不法者就无法出来，这个不法者就是敌意基督，而拦阻是教会。有很多人说这个拦阻是圣灵，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只是我认为这样是不够清楚的。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而父子灵在身体里面，如此身体是一个大的拦阻，这个大的拦阻就是教会本身。等到教会被提了去，不法者才露出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个人是赞成灾前被提，因为不法者出来以后，红马、白马、黑马、灰马就跟着出来了。关于耶稣再来的问题，除了把预言弄懂以外，在这两个中你选择一个，才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而且有很多道理也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变来变去，叫羊群无所适从了。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难题，要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看法，不然你的道也传不下去。下面一个题目呢，是一个得胜的问题。得胜的问题，信就是做工，跟随就是做工，附在你里面就是做工。我们可以有以下面的三节圣经来说明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这么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敬尊重他。什么叫做信呢？信的定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是这么说的，信就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所望，是还没看见的。一切属灵的原则源头很要紧。为什么主称传道叫做作恶的呢？其实是个源头的问题，因为他们传道的源头不是从主那里来的，而是从他们自己来的。神叫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他从夏甲生儿子，神没有接受，后来又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这也是一个源头的问题。跟从主也是做工，我们要在生活上平时就跟从，说话也要跟从，做事也要跟从，所做的工作主自然会尊重。神不单看我们的工作，而且他尊重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工是为了和基督连在一起。一个人要和基督连在一起，要讲究两件事。一件是渴慕，一个是省察，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把主隔开吗？这就是做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件事，得胜的问题就是要信，信的对象是主，怎么能得胜呢？就是平时的生活要跟随耶稣。什么叫得胜？就是基督和你，你和基督要连在一起，所以要渴慕主，要省察是不是把你跟基督隔开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传道人要去牧养一个教会，起码要把这五个真理弄通。这五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第一个呢，是 得救的要道，也就是得救的真理。第二个呢，是教会，是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跟主的关系又是什么。第三个呢，是圣灵，我们靠圣灵行事，不断追求。第四呢，是主再来的真理。第五呢，我们要做得胜的传道人。我们把这五个道理弄通了，我们自然就会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孟平。